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早上的正道是涂新发牧师为我们讲解约书亚记第14章第1到15节，人生四十有几回。在牧师上台之前，让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翻开约书亚记第14章，我们读经将会从第6到第15节。约书亚记第14章，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15节，我们找着了，我们以起印的方式，由弟兄起姐妹印来读这一段的经文。约书亚记第14章第6节，犹太人来到基甲约书亚那里，基尼洗人耶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对神人摩西所关于你和我的话，你是知道的。巴尼亚派我去窥探这地，这年十岁，我照着我心里所想的向他报告。可是与我一同上去的众弟兄却使人民的心聚精，顺服耶和华的神。现在你看，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了这话以后，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使我活了这45年，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期。现在你看，我已经是85岁了。现在求你把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的这山地赐给我，因为那天你也曾听见那里有亚纳人，又有宽大坚固的城，但耶和华与我同在，我就可以把他们赶出去，正如耶和华所应许的。因此西布伦成基尼洗人耶夫人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们完全顺服耶和华以色列。最后一节一起来。基布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人中最伟大的人，全地也就是战争。我们请牧师。
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在主里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感恩，谢谢天父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来聆听你的真理，让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并愿意遵行你的真理，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做一个调查。好，我要问在座每一个人，若你已经是40岁的，请你举个手。已经是40岁的OK， 好啊，放下。那若你已经是80岁的，请你举个手。80岁的，哎，后面有一个，没有吧？有吗？有80岁的，有，好，有一个。好，若是你已经是120岁的，请你举个手。啊，没有人啊。OK， 好，人生40有几回？你们告诉我。哎，你们告诉我有几回？我看最多是2回，对不对？很少人有3回，很少人有3回，是不是？今天我们能够多一轮的40岁，已经算是很好很好的了。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享有多一轮的40岁，能够到80岁是我们的福气了。因为圣经也这么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一生的年龄是几岁？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几岁？80岁，算是很好了，对，能够到80岁算是很好。 可是但不代表如果你到了80岁，如果你身体是不好的话，我想有些人虽然到了80岁的时候身体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他也不要，对不对？所以呢，最主要是要强壮，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思考，如果你是40岁，如果你是80岁，你怎么用你的生命？也许无论你今天是否已经40岁，或者还没有，或者已经超过40岁了，甚至已经超越80岁都好，我们定当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够活到这一把的年龄，这一把的岁数，不是理所当然的。有好些人不到40岁就已经不在了，也有好些人不到80岁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们能够活着的一天，我们要感恩，我们要感谢神，因为你真的不晓得自己人生有多少回的40年，一回还是两回，重要的是你怎么活出你的生命，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活出你的生命。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加勒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上文的时候提到这个谈论分地的事情，分给不同的支派等等，经文中特别就提到了一个的人物，也就是加勒这个人。虽然他是一个年过已经是80岁的人，拥有多少回？两回的40年，他的生命却很不一样。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共有三次提到他做什么？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在新译本翻译是完全顺服神，所以呢，新译本是翻完全顺从神，那在和合本是翻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这不但是别人对他的评价，就连他自认自己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试问今天我们是这是个怎样跟随上帝的人？你有否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还是你在跟从上帝的时候你常三心两意，常分心？我想这是我们作为跟从神所必须要问的第一道的问题，你是否专心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来看加勒是谁，加勒到底是谁？加勒是属于犹大支派基尼喜族约弗尼的儿子，然后呢，他就是当年呢摩西委派12探子归探迦南地的其中的一个探子，他也是一个唯一跟耶稣亚，他也是一个唯一跟耶稣亚没有使百姓的心消化的人，也是那个时代唯一后来跟耶稣亚能够进入迦南美地的一个人。那如今他80岁了，当他人老，但是他心却不老。而且你不要小看他这个老人，你不要小看他，也不小不要看他好欺负。我看他的时候，在读他的时候，我觉得他的记忆非常的清晰，而且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呢，就当耶稣亚按照这个的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要把产业研究分给这个9个半支派的时候，哎，你没有想到他就趁这个机会呢，借着犹大支派来到基甲来见耶稣亚的时候，然后呢他竟然也向耶稣亚提出了他的请求。那什么请求呢？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到底他请求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一二三。那时犹太人来到基甲见耶稣亚，有基尼喜族耶弗的儿子加勒对耶稣亚说，耶和华在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那里有亚拿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于是耶稣亚把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来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人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原来加勒请求耶稣亚将上帝先前个别应许分给他个人的产业分给他，那就是将犹大支派中的一个地段，一个地段就是基列亚巴这个地方，也就是希伯伦独有的这块地分给他，他要求。所以呢，他之所以能够得到希伯伦神所赐的这一个的土地作为产业，是因为圣经说他专心怎样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姐妹，要跟从上帝容易不容易？我们来问问长老，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只是容易不容易？要跟从上帝容易不容易？你们没有告诉我容易吗？你们跟的会很辛苦吗？要完全顺服神、顺从神容易吗？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因为耶稣曾经对我们说什么？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怎样？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意思告诉我们什么？要付代价。我们要付代价，跟从主的人，当随时预备好为主来牺牲。有时候甚至为主的缘故呢，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出调整跟改变，并舍去一些你不愿意舍去的东西。当然这个过程肯定不容易，肯定不容易，尤其是要改变我们多年来一些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一些我们习以为常以为是正确的行为，以为是正确的态度以及价值观。我想我们多少我们都会在那里挣扎，我们多少都会面对挑战。所以跟从主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加上专心跟从就不得了，对不对？顺从，完全的顺从，容易吗？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神会个别应许给加勒一块的地，因为他确实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确实是完全的顺从神。他不只是85岁才来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早在他40岁的时候他已经获得公认了。然后呢，从归地回来的时候，他从他报告当中我们就得知他是一个怎样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的一个人了。虽然住在那地的人，圣经说什么呢？哇，是亚纳住的子孙，就是伟人，然后呢就是很巨人的一个后裔。然而加勒跟耶稣亚一样，看的不是这些，他们看的不是眼前的艰难的环境有多大，而是看到在这些困难当中有一位他们的全能神是与他们同在的。当你把上帝置放在你所面对的困难当中，你就会发现到这些所谓的困难，所谓的艰巨，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件事情。在这位全能上帝的面前，根本就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这就要看你是把上帝放大呢，还是要把困难放大。当你把困难放大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上帝，你所看见的是这个困难大于我们所依靠的神。相反的一件事，当你把神放大的时候，你所看到的不是困难，而是看到了神的能力是大于你的困难。所以不要老是只是集中看我们的困难有多大有多吓人，而是应当在困难当中看到我们神有多伟大有多奇妙。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专心跟从完全顺从神的人，对神 的认识，有的信心的眼光。若不然，一个对神不认识的人，他很难有这种信心的眼光，看事情的眼光，就如那个十个探子一样，他们看到是哇，眼前的巨人，哇，那边的人民族很大，哇，不可能的。而加勒我们却看到是什么呢？他说我们立刻上去占领那个地板，因为我们必然能够得胜。为什么加勒有这么大的信心呢？弟兄姐妹，因为他认识耶和华我们的神。当你专心跟从耶和华的时候，或者是完全顺从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越发认识上帝，你就能够对你所信靠的这一位的上帝也越发的有信心。一个专心跟从上帝的人，他不只对上帝有所认识，而且还能够呢诉说上帝奇妙的这个作为。所以一个人怎样看事情，是跟他对上帝的认识跟上帝的关系有关系的。你跟上帝的关系如何，你对神的认识如何。所以一个专心跟从上帝的人，把目光集中放在上帝那里，他看到的是在上帝那里有无限的可能。弟兄姐妹，今天试问你是怎么样看的事情的？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拿出一张的钞票，这个钞票是多少钱？两块。比如说你只剩下两块钱，你会怎么看？你会怎么看？你会怎么看？你会不会说，比如说我对长老孙长老说，孙长老我只剩下两块钱了怎么办？孙长老我只剩下两块钱了怎么办？还是你会说，哇，真好，孙长老我还有两块钱，感谢赞美主。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看到了吗？同样是两块钱，但是你的反应可以不同的。同样的，在各样棘手的事情上，你面对的棘手的环境，你是看到困难在先呢，还是你先看到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上帝？这是有很大的分别，有很大的分别。这也会影响你对上帝的信靠，以及你对事情的一个的反应。你是想，如果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包括牧师，包括传道领袖都好，我们对教会当中呢棘手的事情反应一直停留在困难这一块，都是先看困难在先，你想我们所带出的信息会是怎么样的？会是怎么样的？当然我不否认有困难，也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会面对困难，可是当我们把焦点都聚焦在艰难的困难当中，你的眼前只有巨人，你的眼前只有许多的不可能，你再也看不到上帝了，因为这些困难已经大于我们所依靠的上帝了。即便我们理性知道上帝是能的，我们也很容易把上帝给忽略掉。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上帝的这个能，而是看到眼前的困难有多吓人。就像我目前所牧养的新加坡浸信教会，很快我们就要重建了，如果快的话明年就要重建了。现在呢，我们一谈到建堂，一想到建堂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想到那一笔大数目，1200万。哇，这么大笔的数目，蛋糕我们区区的150多人，然后怎么能够做到？钱要从哪里来？我们能够筹足这1200万吗？在座弟兄姐妹，没错，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困难，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困难，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接下来环境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们都有困难。但倘若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整个心思意念都一直被这个困难来涵盖，而所有的讨论，所有的话题，如果都围绕着在困难当中，久而久之，恐怕你就会很轻易的不知不觉的把上帝从困难中给忽略掉了，然后呢，你会把上帝给挤出去，你会忘了我们有一位比我们困难更配得我们去仰望去依靠的全能的上帝。试问今天你的眼目焦点是定睛在哪里？很重要，是困难呢，还是这位全能的上帝？第二，神是否会使你存活多40年？请问有人知道吗？你们知道你还可以存活多40年吗？我已经超过40年了哈，我再多2年就50岁了哈。哇，早上四全长看不出牧师有这样的年龄，还以为我更年轻哦，感到很，我讲我皱纹就有了哈。弟兄姐妹，请问你知道你还可以存活多40年吗？没有人知道，也很难说，对不对？今天你能够存活与否，决定权不在于你，而是在于上帝。因为圣经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加勒能够到85岁还在，他说是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怎样存活这45年。因为与他同一个年龄同一个时期的人一个一个都怎样倒下来了，没有像他以耶稣亚那样依然的活着。同样的，今天我们能够活着的一天都是上帝的恩典，是他我们才可以得以存活。所以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是上帝给的，我们能够多活一天就是恩典。如果神没有应许给你，你以为要像加勒要多活45年就有吗？存活是上帝，在于神要不要给你。我们千万不要把每一日看着是理所当然，而是要感谢神仍然使你存活。我最近很深的体会，因为我能够存活到48年是上帝的恩典。我从小其实我的睡眠有问题，而且我的呼吸是有问题，我从小可能我都不知道我已经是缺氧的人，我是缺氧的人。然后呢，我因为去年因为睡眠不好，然后呢而且精神状况很不好，然后呢医生说我有中风的现象，然后血压突然间升高，从来血压都很美的哈，所以后来医生叫我去做一个睡眠的测试，然后我才发现到我有一个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进入睡眠状态，我的那个的氧气的指数是90，正常人要93，我是掉下来的。好，然后我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我已经是70了，70，所以是很低，所以医生说我需要有氧气来帮助我的睡眠，所以我现在要借助这个氧气来帮助我的睡眠每一天。然后呢，我的教会好多位医生就过来跟我讲，他看我的报告，1分钟直吸一次，就是停止呼吸一次，就是自己头脑会不懂这么告诉你，你那段时间就不能呼吸。所以呢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总共1个小时停止呼吸差不多50次，然后我又缺氧，所以我教会的医生就说，牧师你能够活到48岁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讲是，我都不知道我有这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能够活着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今年不管你几岁，从现在开始你要学习一件事，就是要懂得感恩，要懂得感恩。每逢生日的到来，你都要围着你的岁数来感恩， 比如说你今年21岁，你就对神说，感谢神，我今年21岁的，神是你照着你的恩典跟怜悯使我存活的21年。如果你是70岁的，你就向神说，感谢神，我今年70岁了，神是你照着你恩典你的怜悯使我存活了70年。当我们都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得着智慧。当你这样做的话，你就得着智慧，你更懂得如何善用你每一天的日子，你就懂得什么事情值得你去做，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你去做，你也懂得什么东西应该舍去，什么东西应该好好把握。所以呢，为着自己的岁数来感恩，数算自己的日子是好的，如同诗人说，好叫我们得着什么智慧的心。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世界上还能够存活多少年，是否还可以多一个的40年，但我们可以在世就决定自己怎么活着。你可以为自己活，你也可以为别人来活，你也可以为主来活，关键是在于你是怎样做选择。有些人选择一辈子为着自己儿女而活，也有一些人选择一辈子为着追求物质生活来活着，也有人选择一辈子为伤害他的人而活，也有一些人选择一辈子为鸡毛蒜皮的事而活。请问你是为着什么东西来活着？请问你是否善用上帝给你的这些存活的日子？我们真的要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也许你会认为，哎呀，如果我能够医治自己还可以存活多少年，那不是很好吗？我问你们好不好，如果你知道你能够存活多少年，好不好啊？好不好？不好，长老年讲不好。那也许你会说，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存活多少年，我就可以好好规划我的人生，不虚度这一生了。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知道了，你真的会这样子做吗？如果人知道自己还能存活多少年，你就会变得更好吗？你们认为呢？我不敢说会变得更好，这是要看我们采取怎样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还存有的生命。或许有些人会想，反正我的时间还长，当你知道你还可以存活多少年的时候，反正我时间还很长，慢慢来，没关系，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也有些人会想，既然时间不多了，我要好好把握，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当也有人说，既然时间不多了，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还管他可以不可以。对一些人来说，或许知道跟不知道都无所谓，但有些人知道之后就不能活好现在，也有些人知道之后就积极的向上来生活。当然可能有些人知道之后呢，就会嫌自己活得太长了，也有些人知道之后就嫌自己活得太短了。总之不管是长不管是短，心态很重要，心态要放对。试问你是怎样看待你存活的日子？其实我们知道跟不知道不是改变我们活得更好的因素。一般上如果没有什么状况发生的话，圣经已经明明说我们一生的年龄是几岁？70岁。人的年龄大概是70或者是到80岁，对不对？若你是以这个年龄为你存活的一个指标来说，你就知道你自己算算一下还剩下多少久，还有剩下多少年了。问题不是在于你还有多少年，而是在于你怎样去看待你存活的日子，你怎样好好的看待你存活的日子。第三，你是否在80岁的时候力量仍不减当年？ 当然对于还没有到八十岁的人来说，根本就不晓得，也未知数，只是但愿如此，盼望我到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够走动，我还能够健康，这是不是你们盼望啊？要到八十岁的人的时候，你都会说，我希望我不要拖累孩子，我能够健健康康，我还可以去买菜，我还可以去吃东西，对不对？不用劳烦人。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盼望。但是对于在当中，我们知道如果你已经是八十岁了，你问问你自己，刚才有一个姐妹八十岁了，你力量仍不减当年吗？真的上了年纪，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身体方面就渐渐的衰落了，你会在各方面都觉得自己不比以前好了。我要问长老哈，两位的长老哈，你们身体一年会不会不如一年啊？会不会？会。我都觉得自己一年不如一年，哇，以前很冲，现在不能够冲了啊，所以呢体力有限，真的不比以前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加勒这个人，虽然他已经到了85岁，你知道吗？哇，圣经说他力量仍不减当年，可说是老当益壮。他这样的形容自己说，看呐、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一样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如此的，我们到了像加勒85岁那样的年龄的时候，身体依然健壮，力量还是有如以前一样的话，我想啊，哇，实在是一件难得的事情，因为不是每个人到了这个的年龄的时候，身体还是那么依然强壮。有些人身体真的开始明显的退化，也不是行动不便，就是视力、听觉不好，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甚至有些人还有失智症，血压高、糖尿病、心脏病、尿失禁等的问题。上了年纪的人最怕的是这些。如果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还好，一旦有毛病的时候，身体出现了状况，对年纪大的人来说是一种活受罪。岁数大身体要好，岁数大如果身体不好，我想你也不要，对不对？你也不要的。弟兄姐妹，如何来说加勒的力量仍不减当年呢？也不输当年呢？我们何以见得呢？我们看到他得了希伯伦这个地方为业之后，其实那里还有亚纳住人，还有亚纳住人，就是十个探子所讲的巨人的后裔，还有在那边。当加勒很相信上帝的应许，说什么呢？你看经文告诉我们，他认为既然神已经将这个应许之地把他归他的子孙为业的时候，也因这个应许使他存活了45年的时候，因而他相信上帝必然照他的应许与他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果然到了下一章15章的时候，你如果看经文14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三个族长，就是示帅、亚西曼、达麦这三个族长赶出去。为什么加勒的体力仍然不减当年呢？好像他45岁啊的时候，他还是怎样可以征战。我想在这个期间，不是坐在那里等待上帝的应许从天而降，而是认真的做准备，不敢松懈。你知道打仗的人如果没有打仗的时候，军人松懈下来，很多时候一旦松懈下来的时候，本来是练的一身的 muscle 肌肉，哇，有6块等等，哇，一松懈的时候，然后呢，我们知道过了一段时间什么事情会发生呢？啤酒肚就出来了，然后呢人也长胖了，走起路来也开始气喘了， 你没有发现到最近牧师瘦很多啊？跟以前我来的时候我瘦很多啊，我瘦了10多公斤哎。啊，你们不要问我减肥的秘诀啊，我就是少吃，然后多运动，多运动就是了。然后呢，因为我要帮助我的那个睡眠，我多运动。但是加勒不是这样，虽然他没有松懈下来，然后呢，他常做好准备，可是他仍然没有忘记一件事，他认定整个的胜利征战是在于耶和华，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正如他说，神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弟兄姐妹，今天你可以有很多的准备，你有很多的可以拥有很多的资源，当我们所需要的最大资源，你要记得重点是来自上帝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每个人都会年轻过，但也有老的一天，我也会老，我们都会老的一天。好，前不久流行一个 FaceApp 的这个软件，就是通过这个软件当中能够把你的面貌换成年轻的你，然后呢或者换成年老的你，看看你到底年轻是怎样的，你年老是怎么样的。我看到周围人都玩得很有趣，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蛮有趣，于是我个人也上载我的这个相片去玩玩一下，看看我以后这个老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OK， 你看到吗？这个帅哥是谁？ OK， 再看看他年轻好，10多岁的样子。你知道吗？我的儿子很像我，我第三的儿子很像我，这个就是我年轻10多岁的样子，帅不帅？啊，你们不好意思讲哦。OK， 所以呢，当时我就是觉得我长得那么帅哈，在看看年老的样子的时候哈，哇，怎么会这样子呢？有一点不能够接受，但是还是很帅啦，对不对？好啊。是不是也不好讲。弟兄姐妹，岁月不饶人，真的不饶人。我们有一天我们终究会老去，不论神有没有使你多存活40年，还是你的体力如何都好，我们都不要轻易放弃来跟从上帝。既然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选择了跟从了上帝，你们这边是不是每个人选择跟从了上帝？是不是？哎，没有回应了。是，选择跟从了上帝，我们就一生专心跟从上帝，学习完全的顺从上帝。虽然我们不知道上帝的这个旨意是怎么样，但是有时候我们选择顺服，我们选择跟从他，不管怎样的环境。虽然这个时代有许多令人分心的事情，会影响我们跟从上帝，会影响我们选择顺从上帝。我们看到就好像奶茶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有老虎糖啊，有幸福糖啊，哎呀，各样的名堂都有嘞。弟兄姐妹，很容易让人无所适从，也很容易让人无法专心跟从上帝。这时代有很多的诱惑，有很多的这个世俗的引诱的时候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能会让我们分心，我到底要选择跟从上帝呢，完全顺从上帝呢，还是选择外面的比较好？所以当我们一定要立定心志，像加勒一样选择跟从主到底，完全的顺服，永不后退。试问你愿意一生专心跟从主吗？永不后退吗？盼望你能够选择这一生当中永不后退，真的不容易。在这个时代当中，你现在还在这里恩悦教会，我希望你仍然是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不能保证你可能过了10年你会不会离开上帝，也不一定。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让我们的这个心智都说，我一生要专心跟从神，完全顺从神，不论环境多大的影响，多大的改变，我还是选择顺从神，选择跟从神。你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何其的软弱，我们有时候会因着外在原因而跌倒，我们会因着外在的困难，我们就选择了放弃跟从你。天父，帮助我们的焦点能够放在你里面，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不但是新造的人，我们并且能够得着主你给我们的能力，胜过我们所面对的挑战跟困难。帮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专心的来跟从你，完全的顺从你。虽然我们知道这世界有许多的挑战，有许多困难，当这些困难挑战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明白你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天父，你要透过这个困难让我们能够越过这个困难，让我们的信心更加加增，更加的爱你。主，我们在你面前相信你的带领是绝对美好的，因为你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紧紧的跟随你，这一生走在主的真理当中，常常的不离弃，让我们能够有主内的弟兄姐妹相伴，彼此的鼓励督促，让我们来走这个天国的道路。如此祷告，奉耶稣救名求的，阿门。